其实我写出来，我其实是，我必须坦白说，我享受那样，我如果看对被大家感谢跟那种虚荣心作祟啦。啊，但是我知道我都已经下了很多警告本，就是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投资，或者说跟我一起上车这件事，但是你要自己去做好风险评估。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我会邀请来宾一起探讨股票和房地产。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九 A 的交易韭菜员，那请九大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九 A。
为什么要叫九 A 啊？
其实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Andy，
对，
那就是想说那时候在进股市的时候，大家说讲韭菜韭菜嘛，
对对对，
那觉得自己就是韭菜的一员，
所以你不是去割韭菜，是被割吗？
我前面都是在被割，被割爆，割烂哦。
那能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投资历程吗？
其实我最一开始就是学习技术分析啦。那为什么学习技术分析？是因为我的老婆，就是她那时候有一个学长去外面上了一些技术分析的课，然后就是好像是朱家宏老师的课吧，听说啦。然后就是因为我老婆跟他学长很好，那他学长就是说可以就是把他学到的一些东西回馈给他，跟他的一些就是他的同事啊朋友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老婆其实蛮黏的，然后他就会
有啊，我看你 FB 上好像都说他随时跟他在一起，
他好烦啊！
你在跟他听到
没有啊？就是他，就是他，因为他比较黏，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既然要学新东西，就是带着我一起学这样子。那其实因为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的家庭，我爸妈其实是年纪比较大，大概60几岁这样子，六七十岁那。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啊，就是因为资讯不流通嘛，所以他们对股市其实是就是有一些经验，对对对。而且我爸自己玩股票其实输不少钱，输很大一笔钱。那所以就是他们对股市后来离开市场以后，他们会觉得就是这个市场很可怕，都是被割韭菜的份这样子。那所以也有影响到我，就是我对投资这件事其实是一开始是蛮排斥的。那后来就是因为他那个学长就是跟我老婆就大力推荐说这个东西学了对我们的生活会有蛮多的帮助跟改善呐、啊，那我老婆又带着我一起学，然后后来那时候学技术分析就觉得好简单哦，看起来怎么就好像看图说故事，
我懂我懂，我也当过新手，
对对对，看到现在就觉得原来就是比如说头头高底底高啊那种之类的，然后啊什么。喇叭的那个区间盘啊，或者是说就区间盘整上升趋势下升趋势等等之类的，就觉得其实好像后花线就可以赚到钱，好像蛮容易的这样。那后来就是带着一股骄傲还有觉得好像学到东西的心情就下去了，结果发现市场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啦，
所以你没有新手运就对。
一开始有啊，一开始是玩什么，一开始玩的，因为其实当下我虽然会排，因为我毕竟还是因为家人的关系，我刚开始会排斥嘛，但就觉得好像学了一点东西以后好像很好赚钱，然后有参考一些很多人的意见，就是一些身边其实没有很多朋友来玩啦，就是说有参考一些人的意见，然后就玩那种很稳定的，比如说金融股。那我记得我第一张买的单好像是上海商银吧。
哦，那还算不错啊。
对，
上海商银算体质非常好，股价表现也不错。
对，然后我那时候说，买上海商银，然后就又有人推0050，那时候其实完全不懂什么基本面啊、总金啊，然后就买上海商银跟0050，哦，赚不少哦，应该20-30%应该有，短时间，而且那时候0050那时候大盘在喷，所以那时候赚不少钱，然后觉得好容易哦。怎么赚钱这么容易啊？然后就觉得
找到印钞机啊，
对，就觉得好像按一按就有钱，钱就变多了，好像这个地方蛮好玩的这样。然后后来开始就觉得我爸妈讲的都是错的，他们老人家不懂，那必须得说老人家还是有他们的智慧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懂的其实是我。
所以你是遇到什么时间点开始下跌？
我印象很深刻，应该蛮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台湾爆发那个
三级警戒吗？
对，三级警戒的那一次，就是那天好像当天是台股是跌1000点嘛，好像是，对啊。然后那天 赔烂的，赔烂的。然后
那时候你应该是全部压满吗？还是
应该不至于压满，因为其实我的本金一开始是没有很大的，因为应该我的就是粉丝专业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就是家里背景其实是没有到很优秀的。那我虽然本业的现金流还不错，必须得说还真的还不错，只是可是我家里的负担是蛮大的，所以我其实本金是存的比较慢的那一种。那你说真的要跟别人比，这样觉得可能就是沧海一粟，但我对我来讲已经算很大的金额了吧。然后那时候就是赔，对我来讲是已经很大的一笔钱。
大概几趴？我们用比例。
几趴哦？
资产的几趴，或是投入股市金额的几趴、
哦？那时候应该投入金额应该有30-40%跑不掉、哦，因为还有开融资嘛。对啊，那时候就什么都不懂，然后没有很认真的想要去学这一块，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就是设飞镖都会赚钱的时候啦，那时候，然后就是觉得赚钱很简单，然后又放大自己的杠杆，然后就下去了。对啊，就是有被恐慌杀盘杀到这样。
那你后来做了哪些检讨？
检讨我觉得是其实这么说就是我觉得进市场，曾经我刚进市场没多久的时候，其实有前辈跟我说，就是我们进市场都是为了学习跟就是学会赔钱。那一开始就当然就是觉得没有啊，我觉得很好赚啊，哪里不好赚？就是怎么好像都很好赚钱这样子，很少在按停损的，就算不停损也很容易就凹回来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被经过几次教训，然后有时候又喜欢做右侧交易的时候喜欢去追价，当一个回档就很容易的就会很容易捏不住啦。对啊，所以到了后来才发现说，股市不是我想的这样一回事，然后我应该要真的去认真的去审慎的去评估这件事情，投资这件事情，不管是用技术分析也好，还是基本面分析也好，还是总经分析也好，其实是要去慢慢去找寻自己的一些方式跟方法，才能够比较稳定的获利。
那你后来做了哪些功课，或是有读什么书或上什么课吗？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喜欢看书的人，但是我蛮喜欢看影片的，所以我都是看影片就是学习比较多。那后来当然还是有一些因为需要再补足自己的地方，还是有看一些书籍啦。那比较常那时候一开始在初期的时候，有些人在推荐我听像股癌啊，然后也有人推荐我就是看一下那个定锚啊，然后还有像游艇号的财经号角、
哦、他每天都有。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有有人推荐我那时候听自由人啊，然后就是听这些很厉害的前辈他们去做分享，然后后来也开始在听就艾克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你如果不喜欢，你跟我一样不喜欢看书，但是你要去找寻自己对你自己最适合或习惯的一些学习方式，然后找跟你可能某些观念或者是操作方面是比较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子。那我很喜欢自由大讲的一句话，就是交易是一场寻找自己的旅程啊。那其实前面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找寻什么，但我现在开始渐渐能够体会到一些东西这样子。那我也后来越来越幸运，就是有认识到几个我认为是师傅等级的伙伴。那他可能不是说我认识里面获利或者是本金最强大的，但我觉得是心态最强大的。那目前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心态才是很多交易上面的一些本。
可以举例吗？让你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哦，我想一下哦，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像以近期为例好了，就是有在看我粉丝专业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有分享一个标的，就是2313的华通。那其实华通这支股票，我们常年的印象应该包含艾克斯，你应该都很清楚，就是它曾就是40几块、50块的股票，就是很多人也会笑称它是东巴嘛，东巴股就是金融操作的东巴。那这张股票，我其实以前都是觉得哦，反正它好像也不太会喷，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区间里面，然后也就是做 PCP 的公司嘛。 就觉得我知道它有一个低轨卫星的题材，但是这个题材已经一段时间了，好像也没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可以让它爆发的契机。那但是我从这张股票里面也看到了一些它好像改变本质的地方，所以我就有花时间就是认真的去研究它，知道它好像真的有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大概在50几块的时候，它有一波从去年好像是8月还9月开始起涨，然后九月多的时候开始十月开始回档吧，然后开始在那边区间盘整，我就在那边开始有一些小幅的布局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开始起喷，从11月开始一个屌喷，直接喷到70几块吧。那我那时候其实部位是没有买满的，所以我就是后来它开始盘跌，我就有持续在加嘛。那我自己当然我心里面想的它的 upside 一定是是更高，所以我才会考虑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最近比较印象深刻的现在是，其实那一波从华东起喷上去以后，其实我获利蛮多的，而且我还有上一些，就是像一些杠杆这样子，有融资啊，也有用股期这样，所以其实我的部位其实是对量是蛮大的，对我心里面是蛮大的啦。那上去了以后，其实我还是有持续在做加码跟就是把部位补足的一些计划。那从获利最好像是100多%吧，100到130，到前阵子一直盘跌嘛，从12月开始，就是从12月1月开始盘跌，我获利曾经到前阵子甚至有到一点点亏损，但是我就有把它捏住。那我觉得这是跟我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以前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最少在70-80%的利润我一定要走，然后我再把它接回来之类的。可是到了一个阶段的心态的不同，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公司的本质其实是没有改变的，是市场的情绪改变了，或者说市场的一些看法暂时性的改变了。那我们到底是要做的是短期还是中期还是长期？如果你一开始设定的计划是要做比较偏冲长型的行为，那在公司本质上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是不是要去忍住那些回档跟回吐，并且把交易周期拉得更长一点，或者是真正在做投资而不是在做投机这样子？
对，那我想请教，因为我看你在投资笔记算写得蛮认真的，那你觉得写投资笔记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投资笔记对我来说啦，就是它算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练习。就是其实我当初穿这个粉丝专页，我最一开始是从 PTT 开始发文嘛，那时候从大概
PTT 没写好都会被笑被呛
所以一开始也是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能够接受就是纠正，但是当然如果是就是刻意的批评，我当然我也是就是会稍微回点嘴这样子啦。对对对，那我自己是觉得是说在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中，你其实一定会学到些什么，或者是你再重新再顺一次逻辑。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包含我的可能就是一些朋友，他们都知道，就是说他们不是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其实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去静下心去思考，我到底什么样是对我来讲比较是算是正确的行为，或者是思考逻辑这样子。那我觉得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而且你在写当下你一定要思考说我要写些什么，你会更有条理的去分析你的逻辑跟想法。那为什么想要把文章写出来，然后并且可能给大众看的一部分是讲白了，我也想要对答案，我也不确定我的方法到底是对还是错。那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跟别人能够有一个比较进一步的交流，然后并且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还可以再修正变得更好，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不错的行为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心态还蛮正面的，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粉丝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不认错，然后开始硬凹然后就会开始吵起来。
我好像有硬凹过啦，我也忘记了有时候因为我之前其实我每天发的文其实好像也算多吧，我其实也不记得，我不是不会每天发啦，但是一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一下，隔一段时间发一下。那后来不发是因为就是有时候觉得我其实写的蛮认真的，也觉得我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不是很开心的言论，
不过这或许也是一种修炼啊。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啊没关系，然后因为也蛮多 PPT 的一些 就是网友有来私讯我，建议我要不要直接开一个粉丝专页的平台，让大家可以讨论，然后也比较可能不会遇到我不想遇到的人。那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抗拒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不是最厉害的那个，我也觉得我自己绝对不是 台面上的那些大神。那为什么后来开了就发现，哎，自己好像开始真的有比较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不管是从标的的推荐，还是说写的内容，或者是绩效层面，哎，好像开始说有开始真的蛮稳定，而且也一定有自己的成绩在，我才想说，哎，好像可以开一个粉丝专页跟大家来个比较频繁的交流这样子。那也坦白讲，这跟 PPT 的匿名就会 还是有点不同嘛，你还是要有一个人头或者是一个名字昵称在那边，会比较可以过滤掉一些我不太想看到的言论。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后来创了以后发现啊，回馈蛮多的，而且也越来越多人来自回馈，而且也遇到蛮多人的指教跟就是纠正，我是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啊，
哎，那我看你投资的标的很多都是以电子股，那为什么？是因为你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吗？
没有，其实，哎，这么说好了，我是读资讯管理系的，可是我就是混文凭毕业的。对，是我其实
你真的好老实
啊，我就很老实啊，我就真的，哎，我都跟他们讲说，哎，我真的就其实我真的大学，我大学真的是乱读，哎，我真的觉得我是混文凭毕业的。那因为资管系也不是我的兴趣啦，那后来就是我的本业跟这个跟当初大学系所也都完全无关。那为什么玩股票以后就是会就是做投资股票以后会开始都以科技股为主？首先是我自己觉得科技股的爆发力比较强，它比较有一个很大的 upside， 相对于传产股，当然扣除掉当年的那什么钢铁股、海运，那真的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啦。那很多科技股的确就真的会有比较大的 upside， 只是你抱不抱得住的问题。因为科技我相信都是始终于人性嘛，而且基本上大家就只会想要让生活变得更简单，而且更方便更迅速。所以如果他这间公司的电子产品或者是他的科技能力是能够带给人更多的方便的话，那他其实就会走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
哎，那电子股它的特性其实应该说它算是景气循环股，以及可能这一家公司这阵子好不代表它能够持续好，那你怎么去筛选这些标的或怎么追踪这些公司？
我算不是就是本科系毕业，可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就是还多少会有点兴趣。那我也算很幸运，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到现在都还很好都有联络，然后他们很多都是读二类组毕业的，然后也有在鸿海啊，然后台积、美光工作。那他们是他们可能不会投资股票，或者说他们投资股票比较做一些中长期的配置，可是他们会很乐意的跟我讲，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讲解他们很困难的工作跟复杂的内容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简单就知道说，哎，原来这东西是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远景跟未来，那才会开始慢慢去就是对科技股感到有兴趣。那我知道比如说像记忆体就是景气循环股嘛，那像这种每个科技产品的景气循环，这个就是要额外再花时间去研究跟学习。那像比如说像常听的像股癌啊，然后像电毛啊，他们都会定时的去更新，或者是去分享一些他们对一些产业面的看法。那我就觉得可以从这边学到一些就是你平常比较可能涉猎不到，或者是一些产业的周期的情况。像包含我前阵子在去年11月在 PPT 有发一篇像6138的茂达吧。那其实像皮尼克这东西就是我们都知道它当时会涨那么多，其实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很多的物料原物料缺货嘛，然后转到台湾来，然后让这些公司有一个很大的成长性跟报价的提升。那过了以后发现就是库存太高了，然后加上大陆的竞争才造成这个皮尼克开始叠价，然后消价竞争嘛。但它是产业循环走到一个尽头以后，它还是会慢慢的成长跟复苏，所以我还是有去切入这样的题材，类似去做它的每一个景气循环的变化，然后去看好它公司本身的成长，去做投资跟切进跟买入啦，这样子。
哎，那我看到你在最近的发文也有写到玉金光嘛？那你对你怎么评价这一家公司？
哦，玉金光吗？ 我觉得其实我的文章里面其实写的，我自己学的写的算蛮清楚，就是从整个交易的逻辑跟为什么会愿意尝试这间公司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就我的认知啦，就是他最主要就是瓶盖股之一，然后因为跟大力光的就是互相
竞争
关系嘛，那他其实常年都有一个基本的获利来源。那我在选股票的时候，其实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其实是有点偏排斥完全没有获利的公司，比较偏炒作的，比如说像某间口罩股，或者是最近很夯的某顿集团之类的，就是他都没有赚钱啊，或者是他甚至都还在亏损啊。那我在选股的时候，我都会去找那种他本业有基本的一定的门槛收入，然后他可能会因为某些题材性有一个比较被本益比调升或者是上档调升的一个空间的股票去做买入跟切入这样子。那只是像最近就是郁金光，就是除了他原本有 iPhone 的订单以外，他还会有 Vision Pro 的那个 Pancake 的订单嘛，那就是想要说看能不能透过一个新的产品调整他的本益比，让他的获利跟他的本益比都被市场发现可以被修正的更高这样子，所以就去做切入跟买进这样。那只是最近因为它回档的幅度也是有点大，所以我就短线上就先离开，但是还是会持续去看这家公司，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的上下档是蛮有限的这样子，而且获利其实也都还算稳定啊，只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情况这样子。
对，就是我自己在观察，就是9A 的交易韭菜员，他藏自己的笔记，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就是他买进个股有他分析的理由，然后也会随之应该说也会有相对应的交易策略，然后可能满足条件就去执行它。
嗯，
那当然我觉得写在网络上这个其实心脏要很大啦，因为你准了可能还是有人会酸你啊，不准就有人来笑你。
像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们
的
群友就很常说叫我道歉啊，我也觉得我做其实我写出来我其实是我必须坦白说我享受那样我若看对被大家感谢跟那种虚荣心作祟啦。啊，但是我知道我都已经下了很多警告本人，就是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投资，或者说跟我一起上车这件事，但是你要自己去做好风险评估。那我写出来，我基本上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赚钱，包括我自己。那如果今天是没有赚钱的，坦白讲，虽然我有劝大家说不一定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但如果你因为我买进而亏损，其实我都是很常跟别人道歉啊，抱歉，然后他们都说道三小啦，道你老师，我就说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因为毕竟是我点了这把火嘛，如果是因为我点这把火而你亏损，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我都还是有责任这样子。那就是，但我是不会为你的亏损去做负责啦。
当然，每个人都要替自己的交易决策 来。
但我可以跟你道歉，对不起，
好好好，
对不起，
非常好。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九大来分享哦。那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的采访他，那我会想更多了解一下他对于风险或杠杆的一些想法。那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